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要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了。好，手中这一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若毅。每当收到若毅的家书，看到这两个字啊，刘文就会马上感受到仿佛有一双翅膀可以展翅飞翔啊。好，送给若毅还有所有的书香家人，这一首诗歌是由蔡琴所演唱的《全心飞翔》。
围着我像依靠的翅膀，沿着地平线寻找方向，张开你的胸膛，给我力量展翅飞翔。太阳为我绽放光芒，天空连着海洋。哦耶，我要把我的爱全部给你，所有过去放弃，只相信新的我，全新的我，要和你一起唱，一起唱到最后。我要把我的爱全部给你，这么完美的承诺在心中，能让我放心的飞。我要你带着我飞向那片海阔天空。我像依靠的翅膀，沿着地平线寻找方向，张开你的胸膛，给我力量展翅飞翔。太阳为我绽放光芒，天空连着海洋。只相信你，新的我，全新的我，要和你一起唱，一起唱到最后。我要把我的爱全部给你，这么完美的承诺在心中，能让我放心的飞。我要你带着我飞遍海阔天空。我要把我的爱全部给你，所有过去放弃，只相信新的我，全新的我，要和你一起唱，一起唱到最后。我要把我的爱全部给你，这么完美的承诺在心中，能让我放心的飞。我要你带着我飞向那片海阔天空。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若意的家书信中说道：亲爱的柳文姐姐平安，我最近渐渐开始养成随身携带福音单章的习惯，这样如果遇见一个人特别有感动把耶稣介绍给他的话，就可以直接把福音单章送给他了。如果有时间还可以照着福音单章和他讲一遍，互相探讨一下。手上有份精美的福音单章真的很棒。刘姐姐，我现在已经工作两年了，这两年都在杭州接受培训，在两个多月就要回宁波工作了。作为一个刚培训结束要正式工作的小医生，还真有点紧张呢。求神帮助，使我可以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基础，可以严谨认真地对待每一个病人，不仅可以医治他们的身体，也可以常常安慰，随时帮助他们。我希望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医生，请代我问候你的家人若意。首先呢，为若意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随身携带福音单章的习惯，实在是非常的棒哦。也就是呢，随时随地预备传福音，把耶稣介绍给身边的人呢、哦。还有若意提到在工作方面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了，已经结束了培训，要正式行医了。刘文姐姐有一个画面呢，仿佛看见若意在病房进进出出，或者是在诊间非常耐心的来服侍这些病人呢。刘文姐姐会为你祷告的啊，我也要鼓励若意啊。有一位最佳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不仅呢关心人肉体上的需要，医治许许多多的患病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来医治人的灵魂，使人能够与神和好，能够有永生的盼望哦。亲爱的若意，刘文姐姐会为你祷告，你有这样的心智，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不仅医治人的身体，也能够带给人心灵安慰的好医生。相信主会天天加添给你力量、智慧和恩典，也盼望你到医院开始正式行医的时候，有空的话仍然给刘文姐姐写信，让我知道你的近况，知道如何继续为你祷告。好，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一本小说，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安迪安德鲁斯所写，月景梅所翻译的《超时空礼物：七个成功秘籍》。这本书在下一回的小说栏目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好精彩大结局，千万不要错过了。一起来看这本书的第九章《预见未来》第二个部分。在掌声停下来，听众坐下后，大卫看到通道旁离讲台不到15排的地方有一个空位。大卫快速走过去坐下来，看着演讲者继续说话。他说，其实那是一个很简单的决定，一个在威胁下不得不做的决定。可是现在，当然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财务、情绪、灵命，每一方面都真正改变。我的家人都得到自由了。你看，并不是我拥有迈向成功的七个决定，或者了解他们的意义就够了。我决定让他们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的那一刻，也就是我家人和后代的未来有盼望的时刻。演说暂时终止，演讲者喝了点水，他拿手帕抹去眼泪，走到讲台旁边，把左手靠在讲台上，以右手做手势。他说， 现在，请你们和我一起思考，前些年，大卫·潘德尔给予这个世界一份可以使任何人都有可能成功的礼物。我们今天晚上的出席证明了那份礼物所结的果子。不过，我来这里的目的是要挑战你们，抓住那个超越你目前境界的思想和行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需要做决定的时候，而你该做的那个决定将会对尚未出世的后代有着重大的影响。有一条细线只从你这儿开始编织，却延伸到成千上万的生命中。你的范例，你的行动，即使一个决定都能改变这个世界。接着他开始热烈地陈述故事。他所说的故事虽然是发生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事，可是细节都完全正确。大卫因为曾经亲身经历，所以知道这一点。他说，1863年7月2日，天气又热又潮湿，一个从缅因州来的学校教师正在为他的生命而战。他是约书亚·劳伦斯·张伯伦，原本是布德英大学的修辞学教授，当时34岁，是联合军队上校，地点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盖兹堡。接下来演讲者形容，那一天当张伯伦的部队想要抵抗从北维吉尼亚来的李将军的士兵时，所面临的是多么危险的情势。在南军发动5次流血攻击后，张伯伦发现他的部队已经无法再继续作战了。演讲者解释原因，他军团一半的人已经阵亡，剩下的士兵中又有很多人受了伤，他们和敌军的比例是1:5。最后一场战争发生在石墙两边，是一场面对面的肉搏战。他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南军击退到山下的。他后来写道，他的一些士兵是用拳头击打敌军的，他们的弹药已经用尽了，看着山下的敌军已经准备好发动最后的攻击，看着可能被击败，张伯伦的军官都建议撤退。他们喊着，这根本是毫无希望的事情。张伯伦安静片刻，他正在估算各种可能的代价，他认定留下来和逃走的代价是一样的。他弟弟汤姆中尉大声地嘶吼，张伯伦快下命令，他们已经攻上来了。他不想失败，可是一个接受现状的人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失败。我们要不就是向前进攻，要不就是灭亡。他大吼，上刺刀。他的军兵瞪着他，仿佛他已经疯了。中士说，长官，请再说一遍。他们全都站着不动，只是瞪着他。他们攻上来了，部队另一头传来一声喊叫。他吼着，我说上刺刀，准备攻击。张伯伦的士兵争先恐后的上刺刀时，张伯伦抽出剑，跳到石墙上面。敌军现在离他们只有50多码。他把剑指向敌军，并大声尖叫，进攻，进攻。同盟军的部队看见对方的指挥官爬上墙头，立刻停止进攻，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当张伯伦的剑指着他们，而且命令他的人进攻时，他们就转身逃跑了。很多人还丢弃他们装满弹药的武器。他们确定这些不是他们曾经面对的士兵，这些士兵绝对是经过大量的增加救援的。在他们的意念中，一个被攻打死伤惨重的军团绝不可能会进攻的。不到10分钟的功夫，一个被攻打的死伤惨重的部队在张伯伦的命令下不发一枪一弹就俘虏了阿拉巴马的第15和第47军团400多个人。这全是因为一个人所做的进攻决定而产生的结果。而你所做的一个决定真的可能改变这个世界。听众从他们的位子上跳起来，大声鼓掌。大卫和他们一样，对演讲者最后陈述的真理拍手欢呼。演讲者仍然站在台上， 脸上露出一抹微笑，耐心地等着。整个会场又回复到一片宁静。演讲者笑着说：你们都以为我讲完了，是不是？大卫和众人一起哄堂大笑。他继续说：嗯，你们看看，我就是不能让你们想你们所想的，而且我知道你们正在想什么。说到这儿，他自己也不禁笑了。他走到舞台的另一边说：你们正在想，好吧，那是一个很棒的故事，但你跟我说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算了吧。你说，哎，连张伯伦都只能以一个战争中的一小部分而改变结果，是吗？那么想想这个故事。历史学家都认为，如果南军在盖茨堡赢得胜利，整个战争将在夏季末就可以结束了。美国的联盟州只需要再打赢一场战争就赢得最后胜利，可是他们却输了那场战争。从缅因州来的学校教师，因为在小岩城所做的决定而获颁国会荣誉勋章。他的指挥官认为这个人的行动挽救了联合军队免于被摧毁。张伯伦转变了这场战争的趋势。你们明白这其中的意义吗？如果南军赢了这场战争，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美国。在我们现在的土地上，至少会有两个或者三个国家存在。这个世界将不会有一个很大很坚强的国家来扶助其他弱小的国家，也就是因为一个普通人所做的一个向前进攻的决定，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就完全不一样了。当希特勒横扫欧洲的时候，当日本天皇裕仁有计划地突袭太平洋中的岛屿时，当海山把他的军队开入科威特的时候，有美国这个在紧急状况中采取对策的国家。各位女士先生，今天这个国家的存在，大部分是由于一个进攻的决定所造成的结果，超过100多年前的一个学校教师所做的一个决定。你可曾想过，你不能改变事情吗？你能，你做的一个决定有可能会改变这个世界。整个体育场所有的人再度起立，大卫目瞪口呆。当他鼓掌的时候，他不由得在这个由一个人的动作所引发的不可思议的连锁事件中沉思。他好奇地想着，张伯伦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当人们回坐并安静之后，演讲者继续说，于是大卫发现了他想知道的答案了。演讲者说，这是一个事实，人们跟随一个只说了一句跟随我进攻的人，那个人担起领导的责任，而事实上他也的确有领导能力。不错，张伯伦做了一个改变我们世界的决定，但是他也因此得到个人的奖励。他带领着成功的战争直到结束为止，他勇敢的行为受到政府4次的表扬，而且因为在匹兹堡的英勇事迹而晋升为准将，在几个月后又因在五叉战役而晋升为少将。在所有的联合军队的军官中，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挑选张伯伦成为在阿波麦特接受同盟军投降的代表。他在那里向全世界展现饶恕和尊重的举动，他命令他的部队向李将军以及战败的南军敬礼，全世界都对他这个举动震惊不已。张伯伦在他的家乡缅因州被选为州长，到今天为止，那是美国历史上得票最多的一次选举，又连任3次，直到最后辞职下台，然后接受他母校的一个领导角色，成为大学校长。我在这里顺便一提，一个人所做的进攻决定也带来很有趣的利益。一件被学者和历史学家忽略的事，是所谓的 荆棘防御，也就是神加在一个人身上的保护。这个人被命定将改变情况，直到他完成被赋予的任务之前，他将不会也不能被伤害。张伯伦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小山上，在他尚未做进攻的决定之前，也就在他所有的胜利之前，他就被包裹在一种荆棘的防御中。身刺头发的演讲者伸手到他外套的口袋里，拿出一小张纸，他把它高高的举起来，让每个人都看到。他说，我这里有一份写给张伯伦州长的信的副本，他在战后几年寄到州议会大厦的。他打开那张折叠的纸，在讲坛上面铺平，然后开始读这封信。亲爱的州长，我想告诉你一件在盖茨堡战争中关于你我之间的一段小插曲。我很高兴曾经发生过这件事。在那场战争中，你的生命曾经两次在我手中。我在两块岩石中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于是我用枪瞄准你。你那时候正站在你们部队后面一个没有掩护的地方。我从你的制服和你的行动中看出你的关节，而我认为把你除掉将是一件太美好的事。我把我的枪架在岩石上，稳妥地瞄准你。我拉开扳机，可是一些奇怪的念头阻止了我。当时我为我的怯懦感到羞耻，于是我重复那些动作。我绝对可以确定自己可以击中你的。可是那个奇怪的念头又再一次升起，我无法扣扳机，只好放弃。因此你保有了你的生命，我现在很高兴，希望你也是一样。一个尊敬你的人，阿拉巴马州十五军团的一个成员。听众们不禁一阵寒战，演讲者缓慢地把那张纸折好，放回他外套口袋里，走到舞台最边上。当他轻声说，你也一样，就在这一刻，你活在荆棘防御的保护中。你可能会觉得害怕，不过那只是一种幻觉。直到你完成你在这个地球上的任务之前，你将不会也不能被伤害。大卫觉得这个人正直视着他，然后这个人举起双手对群众做了一个很大的手势。他说，我的朋友们，这一切的结论就是，你的故事、你的环境、你的时机可能不会像张伯伦那样戏剧化，但是赌注是完全一样的。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需要做决定的时候，而且你做的那个决定将会对尚未出生的世世代代有着深远的影响。有一条细线只从你这儿开始编织，却延伸到成千上万的生命中。你的范例、你的行动，甚至一个决定都能改变这个世界。一个决定，进攻。他停顿了一下又说，那就做吧，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家人的未来，改变这个世界，进攻。台下的听众寂静无声，高个子的演讲者以眼神扣住他们的心。他以轻柔的声音说，进攻，然后又停顿了一下，接着又低声地说，进攻。此刻感觉像是永恒，实际上应该只有几秒钟。没有一个人移动，突然爆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上万的人一致站起来，不仅只是为这个人所带来的希望和指引的信息欢呼，而且也在庆祝他们的未来。掌声持续不断，演讲者转向每一个方向，向大家挥挥手，然后很快地离去。演说结束，人们开始排队往外走。大卫站在一边，仔细观察他们脸上的表情。他看到了决心、重担减轻后喜极而泣的眼泪，以及从确信而来的一种平静。不到三十分钟，整个体育场已经空无一人了。大卫再看一眼之后， 进入地下通道，找到了出口，走入了严寒的夜色中。大卫漫无目标地沿着人行道走着，他看着那些从停车场出来的车子的红色尾灯，又看了一眼这个城市建筑物的轮廓，如此熟悉却又如此不同。他独自在街头漫步，对自己的下一个行动毫无概念。我是不是应该去见某一个人呢？寻找某样东西，到某个地方去？没有任何目的地，大卫从人行道上转到停车场内。从活动结束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所有的车子都已经开走了，除了一辆，就是他前方60到70码的地方，在一棵树影下有一辆车。大卫摇摇头，直接朝着他走过去。那辆车非常眼熟，很小，除了右边挡泥板是黑色以外，大部分银色已经褪色了，那是他的道奇两门小马。大卫走近他的时候不禁大声说，我敢打赌暖气和刹车灯一定还是坏的。车子没有上锁，令人惊讶的是钥匙还在点火器上摇晃着呢。大卫挤进车内，转动钥匙，小引擎爆发了生命力。他伸手去拿遮阳帽，没错，他的手表和廉价的金色环带还绕在皮夹上。哇，他高兴地把手表戴在手上，把皮夹放在他旁边的乘客座位上。车子发出很大的声音。大卫看看四周，他看到先前曾注意到的那栋漂亮的白色摩天楼，完美地框在他右后方窗户上。他轻声说了声好，然后发动车子。当他开到最靠近白色摩天楼的那条街道时，他停了下来，瞪着街牌上的名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他瞧了一瞧四周，已经过了子夜时分，周围没有其他的车子，于是他打开车门，快步走到街角，仰头细看那个街牌上所写的字，然后他静静地转身回到车上，发动车子，做个深呼吸，右转，开上这一条大卫·潘德尔林荫大道。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安迪·安德鲁斯所写，月景梅所翻译的《超时空礼物：7个成功秘籍》。在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我们就要进到这一本书的完结篇了，不要错过了。好，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声音，你总能平静我的心。